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丰臣秀吉》，我是 Yoshi。今天稍早，美国联储的主席鲍威尔发表了今年年底最后的一次声明。在这次的声明里面，他特别提到了大家最关注的议题，就是有关接下来美国联储是否会升息，或者是对目前相当严重的通膨的情况做出进一步的动作。那在他今天的声明里面，联储接下来并不会有一个升息的动作，目标是将利率维持在现在的 0-1% 的水准。虽然说他们并没有如外界预期的开始升息，但是鲍威尔也明确的表示将会开始加速购回国债的一个动作。总而言之，他今天的发言对整个金融市场，不论是股票或者是加密货币市场，都是比较有利的一个消息。所以当他的发言一结束之后，整个加密货币市场似乎又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弹的趋势。特别是在他的声明之后，有媒体就针对了最近被一些特定的议员拿来做攻击对象的稳定货币做出了一个询问。那根据鲍威尔他今天的回复，他认为稳定货币最终可以变成一个非常有用而且非常有效率，对于客户端将会是非常有用的一套系统。当然前提就是这些稳定货币都是在符合法规的情况下所运行的。不过针对于某些特定的议员对稳定货币将会对美国的金融市场造成非常负面的影响，这个部分的话就马上被鲍威尔打脸，因为他认为稳定货币的系统并不会对现在的金融市场造成任何的威胁。所以他今天的这番谈话确实为整个加密货币市场带来一剂非常大的强心针。所以以联储现在的一个态度来看的话，至少短期内应该对加密货币市场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影响。所以接下来比特币是否是一个牛市或是一个熊市，就完全要看加密货币市场自己的一个造化了。虽然说最近整个币圈的氛围并没有像之前的这么火热，但是整个在区块链科技背后，各大企业投资公司在背后的运行却是一直都没有停止的。在今天其实市场上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讯息，就是有关 Lockheed、Ericsson 还有 Bosch，他们将一起合作设定一个 IEEE 区块链的辨识标准给日后的 IoT， 就是大家俗称的互联网。那其实在这个声明里面，他们主要是将整合区块链去中心化的一个辨识到 IoT 这个物联网的设备里面。那这个所谓的 DID 就是今天我想要跟大家讨论的一个话题。何谓 DID？ DID 的英文全名就叫 Decentralized ID， 中文的翻译的话就叫做去中心化的辨识。去中心化的辨识其实就是一个 ID 可以被任何人在任何时间在任何的情况下所产生出来。这个 DID 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元素，第一个元素就是个人的辨识器，第二个元素就是 DID 的文件。这个去中心化的辨识它最主要的运用的层面有两种，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公开的 DID， 那这个 DID 主要是可以用在公共领域。公共领域的话，通常你就只是分享你的一个匿名，或是甚至只是一些描述。但是相较于比较是私领域的部分的话，就是当你需要呈现更多的一些讯息给对方的时候所做出的一个配对。但是这个 DID 的好处是，即使你提供了许多的一些讯息，但是这些提出的讯息却不会损害你个人的一个隐私性。那到底这个去中心化的辨识它的流程是如何呢？从这张图的话大家就可以了解，透过一开始的核对，然后进入到一个连接的系统，透过这个辨识连接背后的一些资讯来去确认说你的身份的一个真实性，然后最后再反馈给你所使用的这个媒介或是这个 APP， 最后你的身份才会正式的被证实，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去使用你想要做的一些操作或是连接。那如果我们今天聊到 DID 去中心化的辨识的话，就一定会要聊到 SSI， 这个俗称的自我全身份。这个自我全身份所代表的意思就是你个人可以完全的控制你自己的身份还有自己的资讯给你所想要分享的平台或是系统。简单来说，我们现在在网络上面用到的很多基本上都是中心化的一个系统或是服务，但是如果是透过 SSI 的话，我们就可以透过 SSI 下面的基础架构，就是刚刚提到的 DID， 来去保障我们个人的一个隐私。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确定说我们自己的身份或是资讯不会被任何人所有，所有的资讯都一定是被我们自己所控制的，透过一个独特的私钥来去保障我们所有的讯息。其实就像是最近刚发生的一个事件，就是在美国一个 IG 的使用者，他在 IG 上面的名字叫 Metaverse， 他这个 Metaverse 上面 IG 这个名字已经使用了将近10年左右， 但是最近就因为 Facebook 他们把自己的公司的名字改做成 Meta， 所以他们想要将所有有关 Metaverse 的这些关键字或是这些账户都纳为自己所有，所以这个女生 IG 的账户的名字就突然的被消失，被注销了。最主要是因为当你在使用任何的社群网或是任何的网域，你的名字其实永远都不是你自己的一个资产，大部分的时间你只是借用这些中心化的网络他们的一项服务而已。所以当今天他们想要从你的身上拿走这些原本应该属你自己的资产的时候，你自身的资产其实是非常没有保障的。所以透过 SSI 就可以确认你自己的身份的这个资产永远都是属于你个人自己所有的。再来就是透过 SSI 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去使用这个资讯，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时间点。根据这个特性，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在今年年初发生的美国股票 GameStop 的事件。当今天整个 GameStop 的股票开始往上冲的时候， Robinhood 这个股票交易所为了不让自己的大股东继续造成更大的损失，然后就马上停止交易，让所有在股票市场上面交易的人并没有办法及时的获利。透过这个 SSI 的系统，你就可以在任何时间点或任何的情况之下可以去读取运用你想要的资讯，不会受到任何的一些中心化的系统所影响。另外一个重要的特性就是透明化，然后最后就是在中心化的系统下面，可能有时候因为系统上面的问题造成整个网络的宕机，这也是为什么去中心化的这些节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在这个部分的话， SSI 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特性。所以不论是我们刚讨论到最基础的 DID， 刚刚我们提到的 SSI， 这些去中心化辨识的基础架构，中间所运行所接触到的一些平台都是非常非常广泛而且复杂的。那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的一些基础的架构，到底 DID 能对整个加密货币市场或是区块链科技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改善呢？在大家最熟悉的 DeFi 市场里面，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个空投的机制并不是这么的完善，其中一部分最让大家诟病的就是有些投机人士他们就运用了一些 bot， 就是我们所谓的机器人，来去诈领额外的一些空投，这样子对真正有帮助这个 project 或是有使用这个平台的贡献者或是使用者来说，其实是相对于的非常不公平的。但是如果之后各个 project 都能把 DID 这个去中心化的辨识整合到他们空投的系统里面的话，整个空投的机制将会变得比较公平而且比较透明化。除此之外， DeFi 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透过一些借贷来去赚取中间的一些价差或是一些利息。那现在常常市场上面就会发现，当你在做出这些借贷的时候，你有时候无法去准确的判断这个跟系统做借贷的这个人是否会超出他个人能承担的一个能力，是否这个人过去有一个比较不好的还款的记录，都可以透过 DID 的这个系统来去确认这个人的信用，进而决定说他的贷款额度还有他的贷款的能力，就可以大大减低 DeFi 上面的一些呆账或是超贷或是赊账的一个情况。至于在 NFT 的方面的话，透过 DID 其实就可以免去很多诈骗的一些情况。除此之外，最近非常红的话题 DAO DAO 这个去中心化的自治组织，常常就是被用来集资来去做一些大家想要达成的一个目标。那通常在这个 DAO 里面出资最大的那个人却往往并不是贡献最多的那个人，所以如果能整合 DID 的这个功能，就可以让之后的一些分红或是酬庸相对的更加公平，不只是单单看今天谁持有的货币比较多，而是也应该要整合在这个社群里面所贡献的比例多少，来去做一个等比例的分配。那前面跟大家解释了这么多有关 DID 的一些基础的架构，相信大家应该对市场上目前到底有哪些 project 是跟这个领域之后的发展有密切关系的。其中一个老字号的 project 就是大家所熟知的 Ontology， 这个专注于隐私还有安全性的一个 project。 除此之外，在整个币圈大多数的开发者都在使用的 Gitcoin 也在 DID 的领域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另外还有我之前常跟大家介绍的这个 project New Cipher， 他们主要也是致力于发展一个安全跟隐私的基础架构。再来另外一个在市场上一段时间的 project 就是 Arweave， 这个专注于去中心化资料的储存。那这个 RV 跟许多 project 不一样，在他们这个系统上面所储存的资料都将会是永久的，并不会消失。那今天在最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Michael Jordan 跟他的儿子 Jeffrey Jordan， 他们也正式的进入到加密货币市场，同时他们也发布了一个网页的界面叫做 Here App。 虽然说这个网站上目前还没有一些更进一步的讯息， 但是如果对 Michael Jordan 或是针对一些专业运动有兴趣的朋友的话，可以来这个网页上面加入他们的 waitlist 哦。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咯，如果喜欢我 content 的朋友，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开启你的小铃铛。那如果对我的 content 有任何 comment 的朋友，也麻烦帮我在下面留言。那我们今天聊到这咯，拜拜。